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老中广播电台的节目，我是君君。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是非常高兴邀请到了一位嘉宾，他是现任的 Fremont 市议员，是 Teresa King 黄杰怡女士。那么我们今天呢要邀请她来做这个节目呢，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说她是决定要来参选加州众议员，也就是 Assembly Member 这样的一个席位。 Assembly Member 呢，其实就是加州政府它立法体制的第一个阶段。那么今天非常高兴能够请到我们这一位新兴的候选人啊，他是 Teresa King 来到我们的节目。我们想要问他一下，为什么会对这样的一个席位有兴趣？ Teresa 你好。
Hello， 君君，主持人你好啊，谢谢今天邀请啊来参加啊你的节目，跟大家跟听众们大家可以啊打招呼，也介绍我自己，那同时也啊跟大家啊就是聊一聊为什么要参选啊加州的众议员这个席次。对，
嗯，对，
好，
好呀 ，Teresa， 在我们开始之前呢，我想重要的就是说，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稍微了解一下这个有关 Assembly Member 这样一个席位的它的一个大制的一个结构，就是在加州州政府里面的一个结构。因为我刚才已经提起了，它是我们 basically 就是我们加州政府的立法体制的第一个阶段啊。那是不是在这儿也跟大家提一下，究竟这个 assembly member 是做些什么事情呢？
是的，是的，对，其实这就有点像是刚刚君君你说的是一个立法的加州的立法体制。那呢，其实我们加州有两个可以说是立法院，就是它一个是参议，一个是众议院，就是这个 State Assembly， 然后一个是 State Senate。那其实我们的加州的 Assembly 呢，这个部分众议员就是我要参选这个部分。那全州我们有80个 Assembly Member，那所以呢，每一个人就是你所在的区域都是由不同的州的众议员来代表，然后呢，看我们他们会了解我们地方的需要，然后到州议院，到这个众议院州的这个 assembly 那边去做很多的决策，这样子。
I see, OK。所以我们全加州其实是有80位的 assembly member， 然后是以这个地区性的代表。
是的，是的。
那 Teresa， 我现在想问一下，那你现在要参选的是哪一个地区啊？
对，我要参选的是第二十区。那目前呢目前它这个区的划分是 Fremont 的北半部到 Hayward， 但是呢，因为你知道我们每十年我们有做一个人口普查嘛，就是 census， 就是呢了解我们各个地区的人口的增长那我们其实去年是刚刚做过这个 census 人口普查，那今年呢，他们就会依据人口普查的结果这些数据来做一些调整，一些选区的调整。那所以今年其实到因为疫情的关系，其实有一些 delay， 所以呢，我们到大约12月或者甚至1月的时候，今年年底或明年初才会知道我们这个新的选区的规划有什么样的改变。但是现在其实，在我们这一区已经有一些 draft， 有一些可能初步的那个的一些划分，有可能呢 ，Fremont， 因为其实我们可能前两礼拜在那个世界日报也有看到，就是呢，在 Fremont 可能因为 Fremont 其实我刚刚说是北半部是一区，然后南半部又是25区，对不对？那所以其实这样子对 Fremont 来说，其实一方面大家会觉得有点 confused， 搞不清楚说我到底是哪一区的代表，对不对？那另外一方面来说呢，对于那一个 Assembly Member 来说，他只代表 Fremont 的一半或者一小部分，对不对？那对他来说 Fremont 就不是那么重要。但是其实 Fremont 我们是湾区的第四大城市嘛，那其实对，那如果说把我们一分为二，留两个代表来在那边代表我们，那对他们两个人来说，我们都是其中的一小部分，那其实对 Fremont 来说是比较不利的一个情况，对不对？那所以现在可能他们会把Fremont 会划为整个 Fremont 都在同一区，然后也许可能会 New World 或 Milpitas 在一起在同一区这样子。那 对，所以我们现在还不是很确定是会是这个 final decision， 但是应该会在12月的时候会知道。
哇 ，OK， 所以这还是有很多的未知数啊。
Yeah，
这个 redistricting， yeah yeah yeah， 其实也很确切的会影响到您这个所要参选的这个assembly member， 他的这个行政这一方面的一个地区性哦，那这是非常
是
其实影响是蛮大的哈。那么我们就慢慢的等待这个12月或者是1月的时候的最后一个 decision。好，
好，
那么呀 ，Teresa， 那现在我们就正式进入这个话。话题啊，我知道您在这个 Fremont 城市呢已经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接地气了，因为就是您做这个 City Council 已经是很多年了，就是对整个社区呢非常的了解，而且 involvement 就是参与呢也是非常的深入。好，那为什么你会想去参选这样的一个 Assembly Member 众议员的这个席位，跟我们说说。
对对对，其实呢我们在 Fremont 其实我是在 Fremont 超过20年，那从我高中呢就是在 Newark 旁边Fremont 旁边的 Newark 就读，然后呢就是其实是2018年的时候才开始在 Fremont， 就是那一次是第一次参选 Fremont 的市议员。那去年是选到就是连任第二次的连任这样子。那所以呢为什么现在决定要参选州议员？一方面呢，我们其实华人在我们知道，我们前一年多过去一年多疫情以来，就是华人也受到蛮多的歧视嘛。那我们就看到说，其实我们在这个州政府在州议会里面，其实只有非常少数的华人华裔的议员在里面，那甚至女的华裔议员更是目前是没有，这样亚裔的也没有。那所以我觉得我们其实在我们在亚洲我们在加州呢，其实我们有各行各业有很多的代表，我们各行各业都有很多的我们从事我们亚裔有很多的 small business， 或者是我们社区里面碰到的问题。那其实我们身为移民，那也许我们常常不知道怎么样跟我们的民选官员联系，或者是他们能不能代表我们的心声。那其实尤其是就是在疫情以来，其实我们家本身呢也是遇到一些健康的状况，我先生去年有一些身体也不适，但是呢那同时我在 Fremont 也是有一个small business， 是一个餐厅。那其实我们算是很幸运，我们的健康或者是餐馆都 survive， 都现在都还是存活。所以呢但是很多家庭呢他们是遇到很多困难，不管是就业的情况，或者是他们中小企业对他们疫情对他们的影响，那很多都还是还在就是复苏的状况之中。那所以怎么样对于我们的怎么样在帮助大家更走出这个疫情，更加的恢复。那同时其实我今年也开始也在 San Jose State 读了这个现在在就读这个教育的博士，就是 Education Leadership。 那为什么我会去读呢？其实我自己有两个小孩子是 Special Needs， 他们都是在那个这个自闭症的光谱上面。那我其实尤其是疫情，我发现其实我们的各级学校呢不管在软体或者硬体上面都是非常的缺乏。那其实加州呢，我们是全球的第五大经济体，对不对？其实这根本就是一个国家。那其实我们也是身在矽谷里面，但是呢我们的学校，我们的教育，我们的学校在全国排名却是排名很后面的这样子。那我觉得其实这个对我们的小孩来说呢我觉得我们大人没有尽到我们该做的责任。但那可以说呢，我们现在的立法的就是这些我们的在这个参议院众议院的代表，他们并没有把这个教育做 priority。 那 另外对，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在教育上，或者是景气的复苏，或者是我们加州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社会安全的问题，就是越来越多人这些街友 homeless 的情况。那其实这个情况不只是在加州，其实这是一个全球性的这个我们的将来经济的走向，因为我们尤其是疫情更加速了这个贫富悬殊的这个情况，那很多其实很多零售业的工作都慢慢在消失，因为我们大家都 online shopping 嘛，那大家好像你去麦当劳或者去超市都自己 order 或者自己 check out， 对不对？
嗯，
那我们对未来的其实我们会看到更多工作的很多形态都在转变当中，那怎么样让我们的下一代他们更加有竞争力，那怎么样让他们的就业，将来就业或者是他们的就业，他们的工作能不能负担他们去租房买房，那这些都是我们在未来几年非常需要很快的有一些更好的这些应对的 solution 这样子。
嗯，
对，
非常的有道理，没错。
是的，
对 ，Teresa 刚才就是跟我们已经道出了，我们现在目前现今在我们就是旧金山湾区尤其是他是代表这个 Fremont 的这个市议员哦。好的，那么我们现在要进一段广告，回到节目来的时候呢，我们再继续我们的采访。非常高兴回到节目来，这里是老中广播电台，我是君君。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是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我们的一位嘉宾，她是 Fremont 市议员，是 Teresa King 黄洁仪女士。那她是明年是准备要参选加州的众议员的一个席位。Teresa 你好。
你好，君君主持人你好，大家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个人觉得听你说话，我觉得感受到一种感觉，就是说你真的是蛮适合这样子的一个工作的性质。因为您刚才提到，就是说在这个瘟疫年，在这个我们的 COVID-19 疫情的那一年您自己的这个家人有这个经历过一些就是说在这个health condition 的上面就是说在健康方面呢是有一些状况，然后呢你的这个小生意当然也是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呢也面临很大的一个挑战，可是呢你最后的一个 conclusion 就是说是存活下来了，就觉得还蛮 happy 的哦。我觉得呢要做你这样子的工作性质呢，一定是要保持一个很乐观很 positive 非常正面的一个态度，因为我自己个人觉得我觉得这整个这种就是说地方政府啦州政府他们面临了其实是好多好多非常非常困难的这样子的问题，而且一时三刻也不见得说就是马上能够找到一个 solution 一个解决的方案都是要慢慢的过来，慢慢的把它就是说优化把它改善，所以呢这中间呢它的过程是艰辛的也是漫长的不是 overnight 就是说忽然间所有的 problem 都 go away，所以呢一定是要保持一个非常正面非常乐观永远是充满希望的这样一个态度才能够做好这样
的
一个工作。对，好的，
对对对。
那我刚才在节目的前一段呢，我是有听到您对这个教育这方面呢是觉得非常的着重even 就是甚至说你到 San Jose State 去要去进修一个博士学位，就是有关 educational leadership。 好，那Teresa 我现在想问你一个问题假装如果说 OK hypothetically speaking， 如果说你今天已经是一个 assembly member 了 OK 已经在那个席位上了，那你可不可以跟我说一下你在教育这方面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具体的提案？
是的，是的，对。那其实呢，我觉得为什么我觉得教育这边是特别重要？因为其实我们大家可能不知道，说加州呢，其实是我们目前是在全国里面，加州的 poverty rate 就是贫穷率，其实是最高的是在16%左右。那其实。怎么样来帮助，其实我们就是刚刚讲到说疫情更加的加速就是这整个就是贫富悬殊的这个现象，那我们 怎么样来帮助，不管是其实在全世界各地都是这样，在中国也是，就是呢怎么样让这些贫穷就是偏乡的小朋友可以让他们可以脱贫，因为这个贫穷都是有常常是世代这样继承下去嘛。那就是教育就是让他们可以脱贫的最好的方法。那其实我们知道说很多低收入的家庭，他们没有办法负担让小孩去读这个幼稚园。那当小孩去到那个 kindergarten 的时候呢，他们就已经是落后，比其他的小孩落后。那对于他们学习的自信心也是有很大的打击。那所以呢，我们现在我觉得其中一个要做的就是让所有的小朋友都有去接受，不管是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或者是之后让他们好像我们看到说在疫情期间呢，很多人因为在很多学生因为在家，他们没有 WiFi access， 让他们没有办法上学。那其实这种情况在各级学校都看到。那我们要让各级的学生各种不同年龄的学生，不管是小朋友需要去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幼稚园，或者是一直到他们大学的这个情况，因为其实我们知道说现在大学学费越来越贵，而且呢四年大学更是对于低收入的学生是遥不可及这样子。那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可以看到说在德国举例来说，他们的高中生呢有 50% 的学生是在一个 vocational training 的 program， 就是那种职业的训练的学校。那其实那我们看到德国他们在造全世界最好的车子都从德国出来，对不对？那所以其实但是在美国我们只有5-10% 的学生是在一个职业的训练的 program 里面。那其实这样子对我们不是要去念四年大学的学生们，对他们来说他们就很就是没有这些 resource 帮助他们去得到更好的，在毕业以后能够有更好的工作。那所以我觉得我们将来呢很多工作就是像这些 retail 工作其实都已经渐渐消失了。那我们怎么样帮助年轻人让他们能够有更好的生活条件，就是让他们能够有更好的竞争力，然后呢有好的工作能够来负担湾区这边的高消费的高生活水平。对
OK， 所以了解了。所以就是说你觉得我们整个加州的这个高等比较算是就是说 high school 之后的这个高等教育系统必须要存在更多的这种options 跟这个 alternative，
对
更多元化的选择性，就算不是四年的大学
是的
也是有其他非常优质的职业训练或者是其他的这种学府能够让他们来选择。其实Teresa 我跟你说，你刚才说到这个对低收入的这个孩子们来说，这四年大学的学费真的是遥不可及。哎，我觉得现在的学费已经涨到就算是中等收入我都觉得好累。
是的，对，更不要说低收入的学生，对不对？对，所以其实我刚刚也才跟Ohlone College 我们这边 Fremont 的社区大学的校长刚刚跟他开会，然后呢，他就是我们就是讲到说怎么样让我们，尤其是很多亚裔的学生，那很多亚裔的家庭就觉得，哦，你们要去读四年大学，那他们就觉得去读社区大学好像是一个比较次等的选择。那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的高中生他们都面临非常大的压力，就是呢其实我们现在的学生比起我们20几年前申请 UC 来说现在就是更困难。就是呢不是说你 straight A 你就一定进得到 UC。 那其实对我们的如果说我们一直让小孩觉得说去读四年大学是唯一的选择，那对他们来说其实他们的心理的健康其实是非常压力，心理压力非常大。因为我们现在知道其实不管是我们 Fremont 是平均一年都有一个一个学生自杀的情况。其实呢我们在 Palo Alto 那边有一个 Gun High School， 那他们那里如果你要读 AP 的课程啊，现在学校要家长填一个 waiver，就是说如果你的孩子因为学习压力太大而自杀的话， 家常不能告学校，是你们现在是自愿上的。对，所以你知道这个是一个他们是到一个多严重的程度，所以就是很常常那个学生就是自杀或者是忧郁症这些，他们到这么严重的程度，甚至要家长签这个 waiver， 表示是这个情况是非常的厉害。对，所以我们应该是对，不管不是说，我觉得有时候家长就是说啊，为什么没有拿 A？ 但是每一个学生都很优秀，那老师也不能把全班都给 A 吧，对不对？那所以其实对我们的现在的学生也是蛮辛苦的。那怎么样帮助他们能够又有竞争力，又不会说把自己逼到太那个程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需要正视的一个议题。
嗯，对，其实你刚刚说的这一番话，我觉得是也是反映出有点 reflect 你刚才说到就是说哦，对啊，我们小生意跟我们的家人虽然是有经过这一些挑战，可是呢总算是存活下来。其实这个 expectation 是非常 down to earth 啊，这是一个这是一个非常实在的一个这种期待哦，就是说其实呢going down to the fundamental， 如果说以基础的这种 level 来讲，其实呢活着，好好的活着就已经是非常好的一个 blessing。 那么当然呢，我们人类是要继续的优化，继续的学习，继续的改进，对，没有错。可是呢有时候就是要回到比较一个基础的方面来对待一些人事物，你自己的孩子，你的工作，你的家庭，就是说有时候你确实要觉得就是说在基本上面的一个层面，如果是好好的活着，就是还有希望，就是还可以再往前推进。
没错没错，对，我觉得像对您说的非常对，因为好像这次疫情我们更体悟到说其他都是就是不管你的那个成就多高，那结果你没有健康什么都没有，对不对？
对，
那所以我们正是要珍惜我们所有的健康，不管是 physical 或者是不管是心理或生理上面都是非常重要。对对
对对，好好活着就是有希望。
我们怎么样帮助小孩就是找到他们的兴趣，对不对？或者说是找到他们的，对，就是多方的发展，但是呢不要说哇一定要读四年大学，一定要 A，那这样其实对亲子的关系也是不是很好，这造成亲子关系的紧张。对，那有时候当然我们是华人都是望子成龙，对不对？但是对，有时候如果你因为这样子把小孩子逼得他们心理压力负担太大的话，反而有时候会造成遗憾。那就是我们不想看到的。
好，那我们现在要进一段广告，回到节目来的时候呢我们再继续。非常高兴回到节目来，这里是老中广播电台，我是君君。好，那么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 Teresa Kane， Fremont 城市的市议员。那么他明年呢是想要参选 California Assembly Member 的一个席位，也就是加州州政府的众议员。 Teresa 你好。
你好，君君姐，你好，还有各位观众啊，听众朋友，大家好。
刚才我跟你说了很多，这个就是最基本的一些理念哦，你对这样子的一个工作领域的一些理念，以及对人生观的一个理念，我觉得相当不错，因为非常的务实 ，very practical，very realistic 哦，我觉得是这是真的非常需要，而且呢，你总是觉得就是给我一个非常 positive、非常正面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好，那 Teresa， 如果说我知道您是想要这个竞选这个 assembly member， 那你跟我们的听众说说要怎么样来帮助你呢？
好哦好哦 ，OK， 谢谢。对，那大家可以在我们需要现啊不同的，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希望能够让我们更多华裔亚裔的候选人能够在加州的州议员州议会上面代表我们。那我的网站是 vote Teresa Kane, TERESAKENG.com 啊，再一次是 VoteTeresaKane.com。 那大家可以在上面捐款，我们也有一些就是 就是募款会，然后呢也可以在上面跟我们联系，那也可以在上面就是报名当义工。那所以再一次是 vote teresakane.com。 那同时呢，如果你是住在 Fremont 的话，你也可以在 Fremont 市政府的那个网站上面找到我的名字，然后联系的方式。那如果你是在 Fremont， 不管是你的生意，或者说你家里有时候呢，也许觉得permit 为什么好像很久申请不下来，或者是有什么问题，都非常欢迎大家跟我联系。
确实啦，因为君君自己本身也有很多这个朋友都是做小生意，开餐馆啊，各种不同的，就是有这个店面这个 retail 的 space。然后呢，他们要开启他们的生意呢，也都是跟这个各个不同的市政府，不见得是 Fremont，OK，就是各个不同的市政府就是要申请这一些营业执照啊什么的，然后也是遭遇很大的拖延延误。那这中间的一些问题呢？你说老实的，有时候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有时候也是对，就是说要怎么去解决呢，也是一个协商，一个妥协，就是说两方面，市政府跟这个业者，他中间必须要达到这样子的一个一个 compromise， 一个妥协。对，那有时候就是说就是说这事情确实是有时候蛮棘手的啦。那当然有时候也会想说那是不是找这个市议员来看一看，说说理啊，或帮个忙协调一下什么的。
对
可是呢有时候就会想，哎呦这么麻烦人家，而且这事情不知道好不好，又好像说不大方便什么的。
不会的没有，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工作之一，因为呢其实我们民意代表，我们不是，虽然我们有就是有一点就是 part time 的薪水，但是其实我们是代表社区的，代表不管是你是住家，或者是你是有小生意在这边。那其实我觉得常常碰到的问题，有人说是好像路灯不亮，什么小狗失踪，但是我觉得常常我们碰到很多问题是这个 permitting 这个方面。如果你要装修，如果你是生意来说，如果因为我们时间就是金钱嘛，有时候这来来回回一拖一两礼拜、两个礼拜、几个月过去，那结果你的生意都不能做，对不对？因为那其实我觉得因为我身为一个 small business owner， 我就非常能够了解这个，在这个过程是一个非常，也是因为有时候也许房东只给你两个月的 free rent， 或者是三个月，那但是你超过这个之后，你还不能营业，但是你就要开始付房租。那所以我觉得我们有这个义务来帮大家，就是如果你是碰到这些，有时候是卡在，就是说来来回回，那有时候一来一回，又一个礼拜，又两个礼拜又过去。那我觉得我其实有常常帮大家 reach out， 然后我就会尽力去帮忙说，可以 check 一下这个现在的 status 这样子。那有时候也许是有一些 communication 有 issue， 或者说他们在等市府的回复，但是我觉得都可以，就是再去协调，让这个过程更加的顺利，更加的顺畅，能够更及早拿到 permit 这样子。那所以我觉得这不是说不能去问，或者说是我们是不是去关说，还是说是靠关系？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其实是我们民意代表的责任，就是说帮助我们，不管是中小企业，或者是你家里有 remodel 碰到问题，那我觉得都是可以去更了解，然后去督导政府，来更加让我们的这个整个过程更加的顺利。
哇，
是对，因为其实这是我们的工作，那其实我们是人民选出来的嘛，那我们是代表人民，对不对？所以所以这是一个。大家不用觉得不好意思，或者说是觉得去 bother 这样，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常常你我觉得身为一个民意代表，你最需要帮助，其实这个也许对每个人来说是一个对别人来说是一个小事情，但是对这个当事人来说，这就是你碰到最大的事情，对不对？那我们民意代表或者政府能够在哪里帮到你，就是在碰到你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可能就是这个问题。那所以不用觉得不好意思，可以随时 outreach。对
哇哦、OK 太好了，
好，
对，我觉得听众朋友们有 Teresa 说出这样的一番话，我觉得真的是他是绝对是 qualify 来当我们加州的这样的众议员的这样的一个席位哦，非常我是由衷的佩服他了
不会，对啊，对，所以我觉得说 如果因为我现在目前是在 Fremont 的市议会上面，那只能服务 Fremont 的居民。那如果说在将来在加州的议会上面的话，就能够服务更多的人。那其实我们我知道现在其实大家很不同的产业有一些产业还好，但是有一些产业真的是遇到很多的困难。
好的，那么我们website 就是要 support Teresa King 来竞选加州众议员的 website 是 voteteresaking.com。那么里头呢有许多的资讯是有关他这个候选人的一些 background 的这些 information 啦，还有他的一些愿景，还有他的一些想法理念，都是可以去做一个参考的。好的，非常感谢你 Teresa 来到我们的节目，也希望你能够非常顺利成功的选上，也是我们第一位亚裔的女性的众议员在我们加州。
没错。好，谢谢君君姐，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业顺利。